在线下可以听到吗？啊，感谢主。刚才的敬拜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因为身体原因，我只能在家里面，正道。感谢主，无论线上线下，我们都一起来敬拜，创造我们的主，赐给我们生命尊严的主，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的主，真的，今天特别的感动，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们继续分享，主导文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刚才那个四会的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荣耀的主，我满心的感谢你。你教我们祷告，你教我们的祷告如此的伟大。你教我们的祷告是关乎天上的事，也关乎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琐碎的事情。主啊，你的荣耀高及诸天。主啊，求你今天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再次分享这个祷告的时候，求这个祷告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我们再一次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你怜悯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一次我们分享了，就是基督教不是一个相信善恶对立、神与魔鬼、撒旦对立的二元论的宗教，我们却主张严谨的一元论的信仰。这是什么意思？一元论的信仰跟二元论的宗教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一元论的信仰就是我们坚信神是独一的真神，神是唯一的造物主，神是掌管世界万有的主宰，神有绝对的主权。魔鬼撒旦绝对不是神的对立面，魔鬼撒旦根本没有权柄和能力对抗神。魔鬼撒旦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受造物，魔鬼撒旦是神创造的天使中，因悖逆神以致堕落了的灵体。魔鬼撒旦就是在主导文里面称之为那恶者，脱离那恶者，他的作为呢，主要不是针对神，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和权柄去针对神，而是与人作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魔鬼撒旦的其中一个作为就是引诱我们，叫我们偏离真道，离弃神。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如何面对撒旦、魔鬼撒旦以及他可能的作为呢？首先，基督徒必须知道撒旦的存在，警觉他可能对人发动的进攻，以及随时准备抵抗来自魔鬼撒旦的引诱。我们上一次已经分享了，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两个层面、两个世界之中。就是说，我们每天的现实生活，同时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也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我们每天在我们每天在生活中面对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事情，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同时做信与不信的选择。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要在具体的人和事情里面识别出什么是合宜的态度和做法。我们在每天面对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人、大大小小的事情和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情当中呢，我们要识别出神的旨意到底在哪里。我们如何才能够荣耀神、讨神的喜悦呢？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鼓励和提醒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然也鼓励和提醒今天的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 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实现或者否证我们信仰的唯一的场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每天面对的各种各样的人和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寻找神的旨意。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信仰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必须要敬虔度日。敬虔度日，不是说我只有星期天来教会，我是基督徒，也不是说我只要到查经班去查经，我是基督徒，而是我每天都要敬虔的度上帝给我的这些岁月和日子，就是每天要活出信仰，每天要见证信仰。这就是圣经信仰对我们的要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的2:12-26劝勉基督徒说，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的2:12-16，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就是有圣经的弟兄姐妹打开圣经腓立比书2:12-16，没有圣经的我们教会的同工，请麻烦给弟兄姐妹送上一本圣经，就是腓立比书的2:12-16，腓立比书的2:12-16，保罗在那里面劝勉基督徒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腓立比书2:12-16，其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作，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使徒保罗在这里面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这是圣经，这是信仰，这是使徒保罗在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要求，就是说每天我们怎么样的过日子，就是恐惧战惊的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我们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在哪怕最世俗的事情上，我们都要用信仰的角度，哪怕是在世界上最小最小的一些小事上，油盐酱醋的一些小事上，我们也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它，好判断这件事情是不是与属灵的事情相关，好判断我如何在这件小事情上，或者借着这件小事情来荣耀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我们是经过了宗教改革和敬虔主义运动的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我们认定福音派基督徒一个非常重大的特征，就是经历了宗教改革和敬虔主义运动，后来福音派，我们是属于福音派的教会。那福音派教会对基督，我们基督徒认定世界上的事物本身它并没有本然上的属灵和属世的分别，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件事情它没办法分它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也就是说东西和事物本身并没有属灵和与或者属世之说，一切的取决于我们对待这些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的态度决定是属世的还是属灵的，而不是说这些东西决定它是属世的还是属灵的。比如说金钱财富，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金钱财富并没有它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并没有说它是好的还是坏的，也就是说它没有对错之分，而我们对金钱财富的心态才是决定性的，我们人对他的这种心态才能够决定他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 所以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节，使徒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保罗没有说金钱财富是万恶之根，而是贪财的心才是万恶之根。没钱的人同样可以有贪财的心，关键不是这东西，关键是我们的心态。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要是我们把每天的工作，哪怕是在细小的，甚至是日常生活的起居、饮食等世俗的活动，非常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活动，我们看成是荣耀神的途径，那么这些或大或小的事物就成了我最神圣的任务和使命。我每天做很小的、很不起眼的，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家里面做这些事情，但是我认定上帝把这些事情托付给我，我可以借着这些不起眼的事情可以荣耀上帝，那这些或大或小的任务和事情和事物就是我生命当中最神圣的任务和使命。我们在每天的时时刻刻，在每天的点点滴滴上荣耀上帝，见证神。但是要是我们把教会里的事工，看上去非常属灵的事工，看成是争名夺利、荣耀自己、为自己求名、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的手段的话，那么再神圣的事工也会沦落为属世的把戏。而且更可怕的是，我们会用神和对神的态度来掩盖属世的心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原则，就我的生活就是信仰，信仰就是生活。我生活当中在细小的事情，如果我在这些事情上去荣耀主，那它就是属灵的。在神圣的事情，如果我把它当作是争名夺利，为我自己的利益，那它在听上去再神圣的事情，它都是非常世俗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圣的事物可以沦为世俗，那世俗的事物也可以被赋予神圣的意义。要是魔鬼撒旦存在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引诱基督徒离弃真道，那我们所在的时时刻刻、任何的场景、任何的时刻所面对的任何人或事，就都可以成为魔鬼撒旦施展他作为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在任何事情上可以荣耀神，同样魔鬼撒旦也会利用任何的事情来引诱我们，把这些事情和人作为切入点来引诱我们离开上帝，来离开神的真道。魔鬼撒旦可以利用任何人、任何事、关系和场景来引诱我们，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不再是荣耀神，而是荣耀自己。魔鬼撒旦可以装扮成光明的天使，附着于那哪怕是再神圣的人和事物之上，然后用貌似非常神圣或者属灵的方法来引诱我们基督徒失足，让我们跌倒，让我们背逆神，让我们荣耀自己。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彼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马太福音16章13到23节记载了这样一段关于彼得的故事。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的第16章13到23节，马太福音的第16章13到23节，弟兄姐妹慢慢找，就是马太福音第16章13到23节这段经文是关于彼得的一段经文。我们翻到这段经文以后，一起的同声来读这段经文，就马太福音16章13到23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要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住他，对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段经文呢，有一点我们常常不明白甚至误解。使徒彼得他刚刚认出耶稣是基督，他刚刚认出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且呢，耶稣就称赞彼得说，你是有福的，因为彼得得到这样子的，能讲出这样的话，他不是靠着他自己，不是他自己认知出来的，而是得到了上帝的启示，因着上帝的启示，他才有这样深刻清晰的宣告和看见。耶稣在称赞他，称他是有福的人，称他有非常好的属灵的看见。但是随后耶稣立刻毫不留情的斥责和骂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搅拌我的，因为你不思念神的意思，只思念人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段经文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主耶稣为什么这么无情？主耶稣为什么这么翻脸不认人？他不是刚刚在称赞彼得，为什么一转身又开始说他是撒旦？耶稣为什么在转眼之间就改变了整个对彼得的态度呢？我们当然知道彼得他不是撒旦，彼得当然不是撒旦，但当彼得尝试着劝说耶稣不要走受苦的道路，当彼得尝试着阻止耶稣面对十字架的那一刻，一股隐秘的力量借着彼得讲话，那就是魔鬼撒旦。此时此刻，魔鬼撒旦他利用彼得，他利用彼得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神的计划，刻意破坏神的计划，不让耶稣走受苦的道路，不让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彼得从人的角度非常正常的、非常理性的一个看见，但魔鬼撒旦利用他的这个看见，尝试要阻止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揭穿了魔鬼撒旦的伪装和企图。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被称为有福的彼得竟然在转眼之间变成了魔鬼撒旦利用的工具。由此可见，撒旦的作为是极其狡猾的，是叫我们防不胜防的。如果魔鬼撒旦能有果然有千百个化身，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和隐藏的方式来引诱和破坏，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办？耶稣都要面对彼得，彼得甚至都被魔鬼撒旦利用，他刚刚做了那么属灵的一个宣告，很快就被魔鬼撒旦利用，那我们怎么样的去面对？让我们是不是防不胜防？我们如何才能得着属灵的看见和洞察力，好将魔鬼撒旦以及他的作为及时清除的 识别出来吗？我们基督徒的任务是每天在面对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背后去看，哦，这个后背后是不是被魔鬼利用，那个背后是不是被撒旦利用，这是不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呢？我们如何才能得着属灵的看见和洞察力，好将魔鬼撒旦以及他的作为及时的清楚的识别出来呢？这是不是我们的任务呢？这是不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我们根本不需要识别。我们信仰生活的内容不是说我面临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去识别这背后有没有撒旦，这根本不是我们的使命，信仰也没有要求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识别的是撒旦的作为，而不是撒旦的化身。事实上，狡猾的撒旦魔鬼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以及他以各种的面貌向我们显现，他的可能性无穷无尽，几乎没有幸免。他可以利用很多的人，哪怕是再神圣的人，牧师，我身边最亲的人，他可以利用这些人来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善变的撒旦最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引诱我们基督徒偏离神的真道，吸引我们按私欲而不按真理行事，教我们动摇对神的信心，失掉对神的盼望，以及冲淡我们对神的那个挚爱。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不需要识别撒旦的化身，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只要我们更多更好的去认识神，认识神的一贯而显明的真理，就是圣经，也认识神在个别事情上的特别旨意，就可以识别出我们很快，只要我们对圣经扎根在圣经里面，认识圣经的真理，我们就可以识别出哪些想法，哪些主张，哪些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遇到的规劝作为，其实它是撒旦的伎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在旷野40天受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他从头到尾用神的话来对付。当魔鬼撒旦第一次试探神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撒旦第二次试探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主耶稣回答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撒旦第三次试探耶稣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每一次面对试探的时候，主耶稣都用圣经的话回应。主耶稣在主祷文里面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如何活出这句祷告？我们怎么样的活出来？我们怎么样的有属灵的洞察力和属灵的看见？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从神的话语中更多的去认识神以及神的真理，用神的话对付那恶者的引诱。只要我的信仰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扎根在圣经当中，我面临任何试探的时候，我很快就会明白哪些是来自魔鬼撒旦的引诱。使徒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后书2:15建议我们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保罗说，不管是我们口传给你的，还是写信给你的， 你把神的这些话，把这些真理所领受的这些教训紧紧抓住，你就能够站立得稳，你就能够面对一切的试探。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2章24节给我们的建议是，论到你们，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就是约翰说，如果我们把起初听到的神的道永远存在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在耶稣里面，也在父神里面，我们是不会动摇的，我们是没办法被试探的，站稳在圣经的真道中，这是我们抵挡魔鬼撒旦迷惑的最佳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为什么每个星期邀请大家来查经班查经？我们为什么鼓励大家每天抽时间读圣经，来灵修思考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只有我们的信仰扎根在神的真理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耶稣讲的这句话，这句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站得非常的稳固，我们是不能动摇的。在世俗的那些风吹来吹去的时候，我们不会像墙上的那个芦苇吹来吹去摆来摆去，而是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站得非常的牢固。最后我们一起朗读一句诗篇里的话，结束今天的分享。就诗篇119篇的105节，我们打开诗篇119篇105节，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这句话，所以我们一起的来读或者是背这句话，结束今天的正道。诗篇119篇的105节，诗篇119篇的105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起，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的话，愿神真理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也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永远不偏离真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教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呼求，求你怜悯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当中，因为你的话语是真理的光，你的话语是生命的真理，你的话语是永生。求你吸引我们的话，吸引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当中，更多的认识你，将我们的信心更深更深的扎根在你的话语当中，以至于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管魔鬼撒旦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站得很稳，我们一看就能够明白什么是来自你的教导，你的旨意，什么是来自魔鬼撒旦的试探。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就跟你教我们的主导文一样，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将时间交给今天思会的弟兄。